有什么问题要提问的吗？因为后半阶段我不想像前面那样神经兮兮的，先经历一下，后面这边是讲一些观点而已，然后你会发现这种理解都是属于静态的，真正功夫的是在动态。我对话，你讲对话的过程里面，你讲什么话对应我的心，然后我再跟你讲话，对应你什么心，就这样交错下来，几分钟之内大概有十几个心，就是这种像的单向一对一的。所以当你们学会这种对话的时候，你一定要设计两个层次。第一个，我吸引你什么话，为什么，我是什么心在吸引我，那你就要评估了。比如说早期我上课的时候会跟一个学生，人家问那亲亲爱的，我说你创造的，他丢出来一句话就是，老师你太残忍，那你怎么调整心态？你已经看到这个人快受不了了。然后有几个面向，第一个，我创造他告诉我我太残忍了，为什么会创造一个人太残忍？告诉我，是不是我内在里面还有一个想法，这个东西要逼迫人家去面对他自己的缺点，我还是不相信别人有办法这样去承受。好，丢出来了，那我是不是必须调整心态？我早期不会调整，现在会调整，因为刹那间你就必须转心态了。你今天假设说太残忍了，我接着步骤就要开始分析，你为什么创造人家心情了？那更残忍了。对，要直接去挖他，但是我要挖他的程度，这个部分他已经承受不了，那我必须改变想法了。这时候你要怎么办？你要就要像一般的心理咨商师一样，安慰他，转调整之后差不多了，哎。他突然间告诉我一句话，老师你刚刚为什么说我这样，我为什么会跟你讲很残忍，这时候你就可以残忍下去了，因为他准备接受了。那你就必须调整心态，就回到基本功，有意识的教他基本功的主张。以前啊我都不会，因为以前我就是拿了基本功觉得啊这样就告诉人家就好了嘛。他后来慢慢的学会的就是，好，调整他的心态，让他的心挖到什么程度我再来做。所以我练习两种技巧，一个叫倾听，就是先沉默，然后让他的内心挖出来，然后再慢慢评估，再同时对方的话，然后借着同理心，我把合作曲线治疗法再导进来。什么叫合作曲线治疗法？就是他给人家一个观点，案主是自己有能力处理他的问题的，懂意思吗？你今天假设好，我站在基本功的权威，只要不符合基本功的治疗法，没办法彻底解决人的根源的问题的话，那我的治疗方式只有这种，那就会继续传承下去。但是我假设懂得倾听，啊，然后相信暗示释放出来之后，他开始会找到他身边的答案，那你会发现，通常我的话会很少，就是比如说他讲到他儿子对他不好，也不养他。假设我早期就直接切进去，你告诉你爸爸妈妈，你有没有愧疚感？懂意思吗？就直接把那个对应关系抓进来，儿子虐待他吧。那么他自己内在里面是不是对他爸爸可能也有一些愧疚、自我谴责？我就先从这个倾向去追，直接很残忍的挖他内心，那我可能会挖得到，但是这个人可能不舒服。大家的，我会用的，我会徒步做，就是你儿子虐待你，你有什么感受？
暴力他？
不是不是，你就问他，他有什么感受？他可能觉得他很痛苦，或者我直接在问细节，他怎么虐待你？就是不给你钱，还是骂你，还是怎么样？那就可能绕到他家里面，那你们家里人对你有什么感受？谁有支持你？你会发现他的整个情绪会挖出来。先让他放出来，然后再慢慢抓他能接受的点，这时候再残忍没有关系。不然你要一直戳下去，因为那个很低，那非常低，发觉我就是很低。但是没有那样的过程的话，没有现在的我，就是会直接戳进去了。 人家可能就会讲到核心感受，你就会直接看得到那种对应，你会熟悉。所以有时候我跟人家对话的时候，是已经知道他的内心是什么了，但是我的话我不想讲，直接切入点，而是像我刚刚讲这样绕着，让他的情绪放出来之后，先从他可以接受的念头去转。有没有看到动态？动态你会调整你的心态，然后评估外面的对话资料会告诉你他现在受不了，你自己要转心态去跟他做对话。眼睛好啊，跟你讲啊。我一定会问你对哪一点最不满意的，就是绩效的部分。假设我是主管骂你的话，我一定知道你绩效不好的地方。
是要骂我，是要了解我？
没有，我的意思是，我想去显的地方，我会先从显的地方去问你，懂意思吗？
数据，
数据可以。明显业绩不好吗？业绩不好，我一定会问你是哪一个区块的业绩啊？然后那边最大的干扰是什么？市场，市场一定有跟人接触嘛？
是啊。
那你我会把你那个个案出来，那些人你对他有什么感受？你为什么没办法去看诊？
对，
有点
害怕。
你见他好几次。对那一个业绩很紧吗？
对呀、啊，
有很深的恐惧吗？
对，
是什么恐惧？
怕被打。
所以是害怕没有工作吗？
对。
他为什么害怕没有工作？
因为
家里面没有帮你分配经济吗？不长大了吗？
没有，不想
去，
这需要花钱。
这就是你的苦吗？
对呀、啊，我现在工作的
目的，
要
用
资本换
来让自己成长。没有，你吸引了、啊，你吸引这个家庭啊，需要你承担
的、啊。我吸引的是什么？
你比如说吸引老公，工作不稳定吗？不想依靠男人吗？
我不想，希望他赚很多钱。
没有，我的意思，你内心里面有没有想依靠男人的味道？
没有啊，我
对啊，他就是不想依靠男人。
错，对啊，是因为你想靠自己，不想靠老公，所以老公不需要赚这些钱。可是现在的社会不是要双薪才能？没有啊，我上两个小孩小学，我没赚钱。是男人。
他想独立负担很多东西。
像我姐姐啊，我妹妹啊，那个职业很。
对呀。
很难在家里工作，因为我现在的收入不好。
所以你是家里面最大的承担者。这是对社会有不安全感吗？
对社会有不安全感，知道我是中国人。
你会防卫社会吗？你会担心社会动荡吗？
现在我已经先去区块链动
荡。你对自己没有富足感呀？那你怎么培养你的富足感？
我觉得
应该很虚心。对呀、啊，没有，我其实你怎么是认为你有富足？
啊，这讲到这里。因为我们学过
拜师，
但他没有，
你
是要教导他。
不是不是，你要教导你自己，你要先改变你自己，外面才能变啊。
对
呀、
啊，我今天讲这个是我不知道拜师这些东西，可能 是你的
父
母，所以我不知道啊，因为你知道
啊。没有，我刚刚已经跟你分析了，你现在先去培养你什么东西会让你觉得你付出。
所以你到最后你是把对方
的心
中，让他知道说他
内
在
应该
是一个
东西还是心理。对，那就是告诉你，啊，就是刚刚我们的对话就是要回程就是了。
对。
你先培养你的付出感，你去感受一下你人生里面什么阶段最付出。
所以你到最后你还是会跟他谈这一块。
对。一定要跟你谈这一块啊。但是刚开始会跟你整理啊，把你的情绪挖出来啊，资料挖出来啊。你不能去承担他，你要承担他的话，你会急，你一急你就慌，一慌你会考虑那个评价的结果。评价结果没出来，你要把那个坏的事情往自己手中担。你要接受他自己创造他的思想，我创造你的思想，我没有办法从你身上创造我要的效应，我接受，但是下次来我会转，转我的心啊，用什么想法再告诉你啊？但我不会去承担你的缺乏或者你的急迫性，我只能提供影响力。那个影响力到底有多深，由这个人来决定。所以你讲这一基本功的想法就是很简单，他做不来，你不要再自我谴责。不要自我谴责。有。他会在乎他有没有辅导这个个案成功，你就接受他的没有成功吧，不会的，你就不要去承担，因为你越承担你会越累。
看到很多的攀登哦，
你不需要去当那个，因为你要接受他的各自创造。然后以赛斯的角度就是帮助别人的方法是什么，你只能提供影响力而已。他自己，他能够接受多少影响力，是由他自己决定。所以不要有传统那种观点，好像当一个辅导者，你就必须变成他的支配者，你就让他，难道他下一次再跟你聊的时候，你就这样跟他聊？不会的，他会自己有活路的。没有，你要相信他，即使没有工作，你要相信他，即使没有工作，他都可以有新的学习的机会，获得新的路。我觉得是你这个样是对他最好的辅助。啊，不要去用你的想法设定他一定要这样，因为以赛斯的看法就是，世间所有的事情都会对每个个案，到最后会变成最有益的方案，你很难确定他未来的可能性。会不会因为这件事而变得不一样？会学到东西，你只能告诉他你自己有力量。但是有些，比如说我刚刚讲的，一个被性侵害的人，你要不要直接戳他？那你会牵到他内心非常深，尤其是假设是来自父亲，你要不要挖出来？那对他来讲可能很残忍，那你还不如干脆让他的情绪就哭出来。然后慢慢教，你要给自己耐心，你要给他耐心。我们不需要变成无所不能的专家啊。你假设要变成无所不能的专家，那么专家的能力的高低变成你帮助这个个案成长的速度。那你就一个框架框你自己一定要变成什么样子。你没有在研究人生，你又在框别人应该怎么样子，我应该怎么样子。基本功是这种肯定他自己可以处理他人生的问题，然后相信从我这个人身上得不到答案，他不论从事件或者从别人身上他都要得到，所以不要去承担他的事，我觉得这是对他最好的祝福。因为你也许这个观念哦，这个念头长成了之后，然后你有一天会看到他穿的光鲜亮丽问题， 你就有一个念头，吸毒创造成功，就是我认为这个人一定有道德走出来，那你那个念头就成长。你今天假设不相信他经历这件事不会再成长，那你会看得到他越来越差。你还不如用你自己的信念鼓励你所有碰到的角色，这就是你用你什么心态，你就吸引什么样的人。我觉得这个是对他最好的帮助了、啊。这些念头啊，这是基本功的对应的。还有要问的吗？我尽量换慢速度、啊，如果没有四个小时。对，然后你真的要相信每一个人案主本身都有能力处理他的问题，这个信念对所有的人都适用。然后你就看到这个人，因为你像有些个案来我身上对话的时候，我是只纯粹跟他聊天而已，甚至我都没有提供建议，我就跟他聊，没有，有时候我就跟他聊，他在聊我的生命故事。不要说他笑一笑，啊，然后回去可能他觉得没有讲到重点，我也不介意啊。但是我相信你能走出这个路，因为有些人会非常理性的，想去找一个破人的，啊，然后想去转开，但是他心转不开，你直接丢给他，对他不一定最好。所以我都一直相信我的作为对他是最好的，就相信了，相信，相信，相信。我就是相信所有的人都会这样做，所以我不会去急促的说像所有的人一样。人家比如说大师的学生可能解一个人解两个小时，那么大师本身就三十分钟就好了，用这种能力去评比，这个叫大师。那么大师的大老师就必须十分钟，不然他没办法做大师的大师了。
那老师也
这么对那人生多累啊。
在讲那个对话的时候，你在讲那一段，就是说你本来是用基本功去面对个案，就是达到前面的见识，再加上对个案来说非常的，后来觉醒到两个一，
解
第二，那叫取向。那你在讲这个的时候，我就在讲说，学智商指导哦，那你在讲的就是我们学习的步骤了啊。从教辅走开始，那我心里就在想说，对呀、啊。然后这时候大姐就说：“老师，那他要用一个案例，我们来检验一下。”那就一直，这是我在讲的是我的投射哦。我觉得我的投射，你们下来研究我看呢、欸，就是说，我再去聆听了一下，就是我当时学的那个事情。那可是在这个里面，我要跳过另外一个角色，因为我要看王女士有没有去做到。刚才你自己说的，
请听，请听啊，就
听他的。对，跟你第二个合作取向的不一样那个方式，可是请听少不少顾客，我一直看到是你在面试他。
对。
然后，对，那我在问我自己，其实大姐的意思是很快速的讲的，他想就是说讲这对话，就是检验一下。我的意思是。
有啊，有用到了。合作取向就是我只跟你聊天，让你讲你的故事，啊，顺便把你的心挖出来，然后相信聊完故事你自己能找到答案，所以不是伙伴，我就是伙伴而已。
那我这样子，刚才那个新工作去看到我那个内容的轨迹，然后就是。
对呀、啊，
我
的倾听很简单了、啊。第一个节奏就是，当他在讲他的故事的时候，我先调他的资料，然后我沉默，以他为主轴先聊，然后他讲什么东西讲不下去，我附和他，懂我意思吗？附和他，啊，假设他的语言上面调整不够，我要引东西，我会适当在语言上面再敲出来，敲到差不多了，我要重整他的话。重整他的话的时候，中间你就要起点同理心，把合作取向拉进来。就是我刚刚一直在强调的，就是针对个案，不要去拦他，你要相信他跟你的对话过程，你是一个伙伴聊天的人，他自己会找到他人生的答案。所以我才会讲说，将来他会看到他光鲜亮丽的出来，因为已经预设什么， 他自己绝对能够处理他自己的问题。这个部分就落到基本功了。我相信我所有的个案从我身上都会得到好处，无论是将来或未来。
对，
可以啊，你就回到这个部分，但是你会发现，不要被一个观点框得太深。我可以筛选掉情敌，我不要用情敌，我直接把基本功跟合作取向丢给这个人，让他练。没有，你要看条件
情况，
你要条件，没有一个固定的规则。但是我最重要的就是希望他自己有力量，所以每个个案来跟我对话，我都不认为我一定能够完全解决他，没有解决他，我相信他自己能找到出路。如果你不要当所有的那个承担者，这是基本功里面在绕的东西啊。我说取向治疗将来会谈的，因为我把那本书摘要出来了，我就丢那一封给你们。然后我慢慢来聊我的区块，他怎么跟基本功连接合作、为什么会买那本书？因为他有合作两个字，不然不会买。因为那段期间我刚好在学那个价值完成的处理事情的节奏，他其中有一个感受叫合作。
合作治疗就是
这
样，
合作取向治疗，你们可以去参考看看。他聊天就是跟他聊，他也不给他固定答案，聊完了之后，下次还想再聊，再来聊。聊到几年之后，突然那个人来告诉我、感谢老师，你上次跟我那个聊的，让我感受到没那么局势。然后他现在他所有的问题都处理好了，因为他设定的是什么？他有力量处理这些，你只是让他那段期间一些心态放出来，但是我们理性的角度。会把智商师当成专家，设定一个疗愈计划，计划去动偏离计划的，他把它打回来，然后注重效果，每个阶段必须有效果，没有效果就要开始这样调整或什么，所以那个角度跟基本功的角度有差。那当我看到他说你要肯定案主本身可以处理问题，你让他聊出来，他自己就会找到答案。而不是你在给他答案。
那我刚刚跟他说，跟他的子女啊，跟他先生真的
是在刮他的
钱，刮他的东西，刮他的，看他这个信念。
啊，但是有时候你没办法跟他讲，你没看到我挡了好几次，是要感谢你们才把他讲出来的。我没有讲，是你们已经帮他挖出来了，这个就对应了。
那他子女我觉得讲比较好，比较的。
你要相信他，因为智商者必须相信案主能够，这是你的信念呢、你不能一直觉得他不喜欢，就是你用你的基本功创造你的思想。一个个案的对话者或咨商者，难道他的观念里面先设定这个案子有问题，没办法处理这个问题，一定要我教他，他才能处理？他会不断创造那个个案不好，因为他就吸引这样的东西了，懂了吗？所以这些基本功的基本肯定，那个个体的力量，这个一定要在。所以你怎么从这个角度去看？从这边你会看到对话的节奏出来。对话基本功的节奏，你刚刚我们讲的一个静态的观点，基本功静态的观点，你用你的心创造你的思想，你用你的心创造你生命中所有的体验。